谢王弟兄跟我们的分享，看到我们全家都来捧场了哈。今天父亲在前面分享见证啊，那非常好，看到永清两个小组都非常的喜乐，在这个当中一起来认识神，经历神，彼此的相爱。感谢神，我们在人生当中呢难免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一些人事物，那么可能我们就顺口发发牢骚啦，甚至于抱怨两句啦。那么这些的牢骚跟抱怨，我们要不要负责任呢？好像说就顺口吧，发泄一下情绪，发个牢骚，抱怨两句，哎，就过了吧。那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看圣经里面提到了一些的这些发牢骚跟抱怨，其实也许别人没有听到，上帝可都听到了哈。我们来看看上帝听了哪些牢骚跟抱怨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民数记，就是圣经里面的旧约民数记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第11章，好不好？我这边有投影片，我们可以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，好吗？我们就请弟兄先读一节，姐妹再读一节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
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
请姐妹。
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。
来，弟兄大声点，来。那地方便叫他贝拉，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。
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
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。
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玛纳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
这玛纳仿佛圆锥子，又好像珍珠。
百姓周围行走，把玛纳收起来，或用磨推，或用揪捣，煮在锅中，又做成饼，滋味好像新油。
一起，弟兄，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纳也随着降下。好，姐妹继续来。
又要对百姓说，你们应当自洁，预备明天吃肉，因为你们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？我们在埃及很好，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，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。
弟兄来，你们不只吃一天、两天、五天、十天、二十天，
要吃一个整月，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，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他面前哭嚎说，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？
来，弟兄来，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，把鹌鹑从海面刮来，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，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离地面约有两肘。
百姓起来，终日终夜，并次日一整天，捕取鹌鹑，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，为自己摆设在营的四围。
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
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，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起贪欲之心的人。
读了有没有心紧张一下啊？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？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是你复活得胜的主日，今天也是万口来向你称扬，万妻向你来跪拜，称扬耶和华你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的日子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也是你施慈爱、施拯救的日子，今天也是你将你那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刻。主啊，你乐意将我们 向我们敞开那天上的窗户，把那天上你话语当中的奥秘向我们来解开来。主啊，我们有时候用我们自己有限的知识理解，我们不明白你话语当中的奥秘。主啊，求你今天早晨，主啊，透过你自己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解明清楚了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对我们说话的意义，好叫我们没有得罪你，好叫我们走在你的旨意你的祝福里面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但听了而且听进去了，听明白了而且能够活得出来。圣灵，求你这时候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托住我们整个聚会，让我们整个聚会满有你自己的同在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请坐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不要贪软发怨言。民数记圣经里面的其中一卷书，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正在读的，刚开始读的民数记。那么这一卷书如果你去读的话，可以说到是一个以色列的抱怨大全。有没有听过笑话大全啊？民数记我自己读起来，很多也读起来，可以算是一个以色列的抱怨大全。对摩西的不满，对上帝的不满，对环境的不满，所有的不满这边写了。你这次阅读的时候你就觉得烦不烦呢？他们怎么样抱怨呢？以色列怎么抱怨呢？从神当他们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，神要来拯救他们，而神施了十灾在埃及的当中，可是埃及法老王来反击，然后结果呢，百姓就抱怨摩西，抱怨上帝说，你看说要救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的问题，增加了我们的工作。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到了红海边又要抱怨了，说啊，摩西你怎么回事，要救我们脱离埃及，结果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海边，没有船没有桥，前面后有追兵，前面没有路走，不是要我们死吗？等到他们过了红海，到了旷野得自由以后，又抱怨说，摩西啊，我们又没有水喝了，你看整个沙漠旷野地带哪有水喝呢？结果呢，马上又抱怨，有了水之后又抱怨说他们没有肉吃。你知道他们有60万的男人，加上妇女孩童，大概有200万人，200万人要喝水吃肉要吃饭，在一个旷野沙漠当中是没有，不可能能够这样子做到的。之后呢，摩西又抱怨，摩西说，为什么上帝只对摩西说话不对我们说话呢？难道我们不是人吗？只有对上帝，为什么只对摩西说话呢？又抱怨，当摩西到山上去领受律法领受法版40天的时候，人民又在山底下又在抱怨，摩西放弃我们去了，哎呀上帝死掉了，所以他们要造一个金牛肚。明明进到迦南地只要10几天，3个月就不到了，就从埃及就到迦南了，结果呢，就在进迦南之前，他们派了12个探子去勘察迦南地，回来之后又抱怨摩西，又抱怨上帝说，你要我们死啊，那边的敌人多么高大，我们怎么打得过他们，我们就如同蚱蜢一样，他们就像巨人一样，把我们一踩就踩死了嘛。结果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历史，看到圣经讲到民数记，你都觉得越读越烦，越读越烦。才过了红海3天不到时间，立刻就可以抱怨，看到红海开了，人从红海中间走过去，可是人就过了3天就忘记了所有的神迹，忘记了上帝在他身上所做的，马上就看现实，你看我现在没有水了，3天以前过红海那是3天以前的事情，我现在没有水喝了，我现在没有肉吃了，我现在永远是不满足，永远在抱怨。结果呢，明明3个月就可以到了迦南美地，因为他们的抱怨，因为他们的不信，所以让以色列人又在旷野走了多久？40年，3个月可以到的地方走了40年， 而且这些不信的人都死在旷野，不得进入到迦南美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一个题目叫做，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要贪婪来发怨言，不是得罪人而已，他其实是得罪了神，而最终呢，是得罪了我们自己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贪婪的怨言，有几段的经文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一起读一下好了，预备，请。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，他们中间的，一起来，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现在我们的积雪枯竭了，除这麻辣之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哇，听起来好像有没有道理啊？哎，好像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嘛，蛮有道理的嘛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怨言呢？在这边就有个简单的定义，因为事情不如意，因为事情不如自己的意思，而对自己认为，记住哈，自己认为原因所在的人或事或物表示不满，不满产生了呢，不满以后呢，产生了发牢骚、批评、指责、责怪，都是这个人，都是这个事，都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叫做发怨言，产生了发牢骚、批评、指责、责怪。百姓来发怨言的时候，你从外表一听，好像乍听之下蛮有道理的，可是你再想一想，到底有没有道理呢？我们实际来看一下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，当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看历史，二方面从历史当中，其实它是预表的，我们现在埃及的意思是代表世界，我稍微区隔一下哈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埃及代表世界，代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的生活的环境，或是这样的一个诠释，这叫做埃及，这样可以吗？好不好？我们读不只是读一个历史，读字面上的东西，我们要明白，以色列人代表基督徒，以色列人没有出埃及，在埃及的时候，代表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在埃及。好，这叫做埃及，可以吗？在埃及，以色列人做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做奴隶，人生没有意义，没有方向，每天从早做到晚，做到死为止，然后你做完以后不能够享受你所努力的一切，因为全部是属于主人的。弟兄们明白吗？所以什么时候你一个礼拜工作七天，什么时候你做了半天，你享受不到你吃的所努力的，这叫做做奴隶，而且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，人生不明白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只因为工作为吃饭，吃饭为工作，活着为吃饭，吃饭为活着，这叫做奴隶的生活，明白吗？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，他是为埃及人工作，他从早做到晚，他是不得享受他所努力的一切，这叫奴隶，他没有自由的。那么奴隶是什么？日夜工作，没有遮阳啊！奴隶他们在工作，有没有埃及人在旁边打一把伞给他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打一把伞？埃及人拿什么？拿鞭子啊！好好做，加班，好好做，继续做，做到死。明白这意思吗？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没有什么遮阳的，没有人照顾他。主人不管他死跟活了，反正你就给我做，做到死为止，这叫做奴隶的生活。然后呢，吃喝呢要看主人的脸色，给的水跟食物，而且限量供应，是不是？要明白奴隶跟主人的关系。现在这些人在这边大声的喊叫，那时候在埃及敢这样子喊吗？你敢对老板喊吗？我待会会做一些示范哈， 有些人在教会跟在工作哈是两种脸色，我觉得怪怪的，为什么你在公司这样做，为什么在教会是另外一种的态度呢？怪怪的，其实是不对的哈。一个人应该是表里如一的，你在教会是怎么样，你在工作场合是怎么样，你服侍怎么样，你的工作应该是怎么样，这才是一个正常人，大家同意吗？ OK， 非常好，非常好。 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现在好不好，这是以色列人过去在埃及的时候，那我们看看他们现在在旷野，旷野真的旷野是没有东西的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在埃及有条尼罗河，他们可以吃鱼啊，当然没有错的，但在旷野有没有鱼吃？
没有，
铁定没有鱼吃。有没有肉吃？
没有，
铁定也没有，最多几条眼镜蛇，也不够两百万人吃吧，是不是？ OK， 在旷野，在旷野代表是什么呢？代表在教会，对不起我这样子说哈，教会代表旷野，教会也代表迦南美地。在基督徒一个信主了之后，我们就进入到旷野，开始磨练自己的生命，我们有很多东西要被磨练的，所以旷野就是磨练我们生命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教会就是你磨练你生命的地方，小组就是直接磨你生命的地方，明白吗？所以你会觉得进到小组，哦，好美，好好多的爱，同时也觉得不太舒服，看有些人不顺眼，看有些事情不顺眼，感谢主，这些不顺眼就是你里面的刺，里面的东西要被处理掉。所以上帝带领我们到教会来处理我们生命当中的渣滓，好叫我们将来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去。 OK， 所以进入到旷野可以说进入到教会，甚至于说可以进入到小组，那么也代表的就是你信了耶稣以后。大家想说信了耶稣以后应该天色常蓝，应该一帆风顺，应该一路发发发发，同意吗？上帝从来没这样说，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一帆风顺一路发发发，没有这样子跟你讲过这个事情。耶稣说你信了耶稣世界有苦难，但在耶稣里面有平安。好，神没有把我们脱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，但是他把一个平安的确据放我们里面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以色列人现在旷野，那面对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们是自由人，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了，过了红海，过红海代表受洗，所以代表他们受洗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一个自由的世界，不再是奴隶了，他们所努力的一切全部都存下来。基督徒，你现在信了耶稣受洗之后，你所有做的一切，记住，全部存留在天上，将来回去是兑现的。这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奴隶你说你就这一辈子过完就结束了， OK， 但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所做的一切将来现在在天上全部记着，而且上帝要全部还给你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是自由人，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存留。第二个，我们人生有意义，我们人生有方向，我们人生有目标了，这叫做自由人。不再是为工作活着，为吃饭活着，不再是为别人活，乃是为上帝，为这位创造我们这位上帝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他一个独特的计划跟旨意，这就是我们活的，我们活出来那个旨意跟计划，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最高意义。而上帝给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。 OK， 在自由人当中做什么呢？白天，记住上帝照顾以色列，白天有云柱引路，在而且还可以遮阳，明白吗？在旷野哪有什么树啊，但是上帝弄了一个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白天云柱引路，云柱停了他们就停了，云柱在那里遮阳遮蔽他们，不受日同的伤害，晚上有火柱给他们取暖，同时也避免掉野兽的攻击，随时随地看着神迹。记住哦，以色列人是看着神迹骂上帝哦，你要明白，当这些人在抱怨上帝的时候，是他们眼睛看着神迹，嘴巴吃的神迹，然后还在骂上帝哦，你就觉得哇，这种人真是佩服他们，看着云柱看着火柱说上帝你在哪里 这是人很无法理解的事情。那么他们呢吃什么呢？他们吃的是磐石流出来的水。哇，这个水磐不是去凿井的，凿出来的，是上帝叫摩西击打磐石，从石头里面蹦出水来，天然的矿泉水，明白吗？有没有吃过？他们在埃及还得喝尼罗河水，尼罗河多少人在那边洗澡洗东西啊，洗鸭子洗猪啊，你喝就是尼罗河水啊。现在他们喝是天然矿泉水，全自然的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水。然后呢吃什么呢？吃每天早上去捡的不要耕种的就可以拿到的玛纳，不需要劳力的，每天早晨起来去捡，捡回来就可以吃的，而且想吃多少 all you can eat。 哇，我待会会解释一下玛纳很好玩，上帝圣经也解，现在没有看不到玛纳，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那一刻玛纳就停下来了，所以上帝从天上降下玛纳40年养着以色列人200万人。记住哈，他们在沙漠是没有办法耕种的，他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生产，完全靠天吃饭，完全靠上帝给的玛纳过了这40年。 OK， 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们比较这两个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有什么不同吗？好像刚刚这些人闲杂人，这些百姓在发怨言，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，可是稍微有点脑袋的人，稍微再把过去想想就知道了。你拿埃及怎么去，你怎么拿埃及跟现在在旷野相比呢？怎么来相比呢？ OK， 我这边特别提到，就是说据说有神经科学家跟心理学家进行这个大脑的一些研究，那么大脑对一些的刺激，包括长时间的抱怨，包括旁边有人对你抱怨， OK， 这些都算一些的刺激。那么进行大脑分析以后，发觉到大脑的工作就好像肌肉一样，当有刺激的时候它就会动动动动动。如果他听了太多的负面信息，如果我这个人不断的听这些负面，听了听了听了以后，会导致我这个人也会按照消极的方法行事，明白吗？没有人有免疫力，这不受你自己控制的，因为你的大脑在这里。当别人对你每天跟你丢垃圾，跟你抱怨这个不好这个不好的时候，当你的脑袋也会变得怎么样？当我们这个脑袋在这个环境当中不断的受这个侵蚀之后，这个人会变得，记住哈，愚蠢跟麻木，明白吗？如果你最喜欢听这个八卦，最喜欢听这种有的没的，听别人抱怨，有一天会变成怎么样？重复一下，大声一点，愚蠢跟麻木，明白吗？变笨，而且变成麻木。哦哦哦哦哦 OK。 所以呢，因为情绪受到了感染，在听到抱怨跟发牢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大脑就产生了共鸣。哦呦，没有人有免疫力了， OK， 没有人免疫力，所以呢我们也会产生一些不良的情绪，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呢像一棵抱怨树一样。这棵树叫抱怨，你底下生的这些根，指责啦、强迫啦、鄙视啦、打骂批评啦，你最后上面这个人就长出来很多的果子，明白吗？当我们这棵树是抱怨的这树的时候，我们底下的根，对不起，前面灯关一下好了，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一点，就是可以看到当我们的根扎下去了很多抱怨、很多的指责、打骂，这些最后我们上面出来的就很多的这些不良的果子就出来。所以这个人看起来怪怪的，是因为他的根，这个树是一个抱怨的树。所以碰到抱怨，这怎么样可以避免不要抱怨呢？怎么样可以避免不要抱怨呢？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远离抱怨的人。第一个，你先不要讲到多么厉害，你先自保，明白吗？弟兄姐妹跟我说，自保， 非常好，大声一点，这太小了，自保，
自保。
OK， 怎么样成为不要抱怨的人，就是第一个你要自保。自保的就是呢，因为情绪是互相感染的，跟快乐人在一起会怎么样？
快乐。
跟抱怨人在一起会怎么样？
抱怨
啊，对，不但会抱怨，而且会变愚笨，而且会被麻木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先不要说我们不要发怨言，哇，讲的高谈大论。第一个，你要远离那些每天就跟你念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。你看到，如果你自己希望今天这个信息完，你就稍微自己分辨一下，看到那个又来了，哦，你至少先自保一下嘛。当然你先听他讲，他讲两句要开始要抱怨，你怎么办呢？雨伞撑开来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我有事。不要让他口水沾满了你啊，明白吗？没有那么伟大。第一个就是远离抱怨啊，先得到自保，离开抱怨者一段距离，不会受到攻击，受到伤害。常常抱怨的人是一个不开心的人，都看到负面，这是一个常常抱怨的人。在这边我特别要跟神也要跟大家认罪，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开心的人。因为我发觉到我不知道怎么，我常常看到问题。我常跟弟兄里面说，全教会问题我知道最多。有没有人敢跟我比赛？我们可以来列问题，教会的问题，我可以列出所有教会所有大大小小问题，应该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我，同意吗？
同意。
所以这是我悔改的事情。当我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，就哎呀，主要我怎么老是看到这么多问题呢？我老是看到这些问题呢，所以有时候我也会，有时候同工会怕我，就是觉得哎，牧师又不开心了，又看到问题了，哎呀呀呀，所以要求神赦免我。那么好不好，我要请大家也不要远离我，多提醒我。看到牧师不开心了，牧师 be happy， 可以吗？
可以
吗？
可以。
可以帮助我吗？
可以。
可以帮助彼此吗？看到谁不开心的 be happy， 我最喜欢菲利姆斯 be happy。 菲利姆斯最可爱了， be happy， 他就很开心了。哎呦，其实真的上帝创造每一个人也不同，有些人神经大条，有些人比较龟毛，就像我一样，龟毛比较辛苦一点，就看到很多细节，也看到很多小东西，但是不是不可以克服的。我待会会讲比较积极，从消极来说，如果这个人老是在你耳朵旁边抱怨，讲这个不对，讲那个不满，讲那个不好，拜托一下，学习什么？
自保。
跟我说自保。
自保。
啊，用一个字来表达什么？逃。好了，好不好？当一个人他不能愿意停掉，当你可以旁边提醒他，是不是我们不要再讲那么多？如果他不停下来，你就赶快逃吧，好吧？至少先不要再受他的影响。圣经有说，那传福音报喜信，他的脚中怎么样？
何等佳美！
那个发牢骚、发怨言、发怨这个啰里啰嗦，他的臭气何等什么可怕，明白吗？好不好？你要明白，我们基督徒是要传福音、报喜信的。我们的嘴是来赞美神的，我们的嘴是来传福音、报好信息的，我们的嘴不是来咒主人的，我们的嘴不是来批评人的，我们的嘴不是来攻击人的。而当我们嘴用错地方的时候，那个美就变成臭，就变成可怕了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一个嘴不可以出两种，一个泉不可以出两种水，不可以出甜的水也出苦的水，好不好？求主帮助我。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抱怨出来的时候，其实看起来他们是向摩西抱怨。好，我们看从字面看起来，好像他们都只是在跟摩西抱怨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惹神发怒气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读一下这几节经文，好吗？首先我们看到到神的耳中，这个怨言其实是到了神的耳中去了，不只是讲给摩西听，不只是讲给旁边人听，其实上帝都在我们旁边听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。我们这两节经文我们再复习一下，来，预备，我们一起读一下，预备，请。
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。
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玛纳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
到的这个到了神的手中，众百姓抱怨，众百姓抱怨，而且呢，我们来看几个名词，在这个圣经当中，它里面提到了闲杂人。哦，这百姓里面还有一群人叫做闲杂人。哦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什么叫做百姓就百姓嘛？为什么还有一群叫做闲杂人呢？你看英文叫做 the rebel， 那么同时也叫做乌合之众。可是这百姓本身就本身这一群就有点是乌合之众，难道这是乌合之众的乌合之众吗？那什么叫做闲杂人呢？就是这一小群的人，记住哈，看起来是跟百姓一起的，看起来以身体来说他们是跟百姓一群的，但是他们的心跟百姓是不同的，好吗？闲杂人是这样，他跟百姓在一起，百姓是要去迦南美地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闲杂人其实不想去的，只是不得已，不得已要跟着，不得已要在这里，但是他们的心并不真正想去迦南美地。他们的心在哪里？非常好，他们心其实还在埃及的这一小群人，但是呢，嘴巴讲的好不好？嘴巴讲的好不好听？好听啊！哎呀，我是为群体的福利，我是为谋群体的福利而谋福利，牺牲我自己，我愿意配合大家。但是事实上他的心并没有真的想跟百姓一起去迦南美地的，他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留在这个群体当中，因为都是以色列人嘛，出埃及好吧，只好出了吧。其实我想留的，但是呢没办法，因为大家都走了，我在这边像话吗？走吧走吧。然后呢自以为很聪明，眼光比别人看的好像多一点，懂一点，然后他其实在底下在煽动的。然后他是一个冷眼旁观的一小群人，我想的是一小群人，不是一大大群人，是百姓哈，一小群人的这些冷眼旁观、地下煽动，然后自以为聪明、趁机搅局的人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。圣经里面表达这一群人看起来是小群，但是他好像一个面团里面的酵母，好像个酵母，好像一个葡萄园里面一个小狐狸，一大片的葡萄园里面就有几只小狐狸乱窜，把整个葡萄园都踩坏了、弄坏了、撞坏了。这个酵母就是让整团面发起来的，以为它是帮助全体一起往前走了，其实它是让整个群体跌倒的，因为它有点小聪明，他会有一些自己的思想的想法，所以他也不出面。注意哈，这些闲杂人很好玩的，你叫他出面他不要，他就要在底下，但是呢就要鼓动别人，哎呀他也不错，不过还是有些问题的，你明白吗？闲杂人要非常小心的，在这里面他没有真的心想往前去迦南地，但是呢就觉得这个群体不应该这样，应该这样子，很有自己的想法的，上面讲一套底下做一套，明白吗？而且他不但自己做还要带着别人一起做，哎，我没叫他做，我只表达我想法，他要跟我就跟我啦，明白吗？ 闲杂人就在这个群体里面去鼓动这群百姓，哎呀，其实这样子更好啊，不要听他的，他其实还是很多问题的，跟我啊，这叫闲杂人，这是非常小心的，这是上帝非常厌恶的人。而这群人自己要死还不够，他还要拖着别人一起死，这叫闲杂人。我们要明白闲杂人的意思。好，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的是贪欲的心。其实闲杂人之所以鼓得动百姓，是因为百姓本身有贪欲的心。我们有时候被人家陷害，也不能够完全怪那些陷害我们的人，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贪嘛。我们每一次看到什么金光党骗了谁谁谁多少钱，然后他糊里糊涂去银行就拿了提款机就领了很多钱，是不是？他是不是受害者？他为什么受害？没有别的嘛，他贪嘛，他因为想贪，别人才抓住他的贪心，才骗了他嘛。这就是贪欲之心，贪欲之心 desire longing。其实上帝给人的七情六欲不是不好的，是非常非常好的，让我们有一个丰富的表达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当这个七情六欲什么时候过了界限，都变成了贪心。钱财是好的，但什么时候你已经是，弟兄姐妹要明白一个字哈，你的需要跟想要是不一样的，可以吗？需要就是我够用了，我满足了。想要就是哎呀，如果有这个更好。比如说你已经开一台 Toyota 的车，你就觉得有个双 B 的车更棒。明白吗？那就是要过了线。因为车子是为了代步的，为了安全的。但是因为它有双 B,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双 B 呢？它有豪宅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来两个游泳池呢？我们家。这就是贪啊，已经超过了嘛。当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已经超越了，变成我们的想要的时候，弟兄们，那就是贪心。我常说在澳大利亚生活不需要太大的信心。你没有工作，你不能工作，你都死不了。在澳大利亚死掉不太容易，你同意吗？你想自杀，铁定人家救你。你生病倒在路上，铁定人家救你。不管你有没有保险，不管你有没有钱，在澳大利亚要死掉是最困难一件事情，你同意吗？但我常听到，哎，有一个老先生来中国旅游，然后忽然间有走在路上倒在地上，哎呦，原来他心脏病发，然后去医院，人家给他装个人工瓣膜回去了。然后那老先生说，哎呦，我没有钱付啊。他说没关系，你就回去吧。你明白吗？在澳大利亚你不需要太大信心活着，你不需要贪心，够用就开心了嘛。可是什么时候我们贪了，什么时候我们不满足了，弟兄姐妹，魔鬼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了。有一栋房子还不够，还要替儿女买房子，一人一栋，最好连孙子一起买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干这个蠢事。当我们越是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被魔鬼吃掉了。我们看起来出了埃及，进到了神的家中，可是我们心不断的被魔鬼拉扯回去了。哎呀，多好多好。我想每个移民都是之所以来这边，就是因为我们放弃了在国内一些很好的工作机会、环境机会，我们来到这边享受了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。可是不可否认，我们来了三个月就觉得好山好水好无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怎么没有卡拉 OK 呢？哎呦，怎么这个卖东西这么落后呢？哎呀，想赚一点钱税又那么高，哎呀，还不能够偷税缴税，真是麻烦啊，也不能够关缩了，真不方便了。我们明明出了埃及，来到了神给的新天新地，可是我们心仍旧有那个贪欲的心，好像哎，你看在埃及多好啊！哎呀，出门就有楼下就有卖吃的，哎呀，随时24小时开的，多方便呢、啊。我们心很难去满足。 可是当我们不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就回到了魔鬼的掌握的当中，掌握的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这些人开始发出不满的言语抱怨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到了神的耳中。在二十节讲说，因他们厌弃住在他们当中的耶和华。我们来读一下二十节。好，我们来，这是上帝说的哈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
要吃一个整月，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面喷出来，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他面前哭嚎说，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？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哇，每个礼拜还要来奉献，哎呀，还要来敬拜，不来小组长要打电话，好烦哦。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我又不可以去犯罪，看一下黄色的网站就心里不舒服。我们翻译一下，我们用现在的口气来翻译一下，只是用不同的 item replace 一下。信耶稣很好，有永生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小组不错，这么多的限制，去一个 pub 要偷偷摸摸啊，去 casino 还得偷偷摸摸，搞什么啊？哎呀，我们为什么信了耶稣呢？明白这意思吗？烦不烦啊？这边上帝讲到说，你们不是厌弃了李守伯，你们是厌弃了上帝。就是说我们这些抱怨不要弄错了，不是对你的小组长不满，不是对你的牧师不满，不是人家管你太多，你是厌弃了上帝，上帝都听见了，他没有睡觉，他没有退休，他能就听着了，上帝听得在神的中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下次抱怨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，上帝在我们当中听着呢，听着呢。上帝听了以后有没有反应？有没有反应？这么小声，当然有反应，它正常的。OK， 上帝听了一定有反应啊！上帝听了不会没有反应的，只是快，只是慢。所以中国话说得好，不是不报，什么 时候未到？
不要轻忽了上帝的审判，不要轻忽了上帝的怒气。不是上帝没有听到，上帝还没有找你算账，给我们机会悔改罢了。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上帝的怒气发作了，这几节我们再复习一下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
上帝生气了，而且起火了，而这个烧还客气的烧到边边而已，整个营地边烧，把你们东西烧光了。这是上帝第一次发作。第二个，我们一起来，
要吃一个整月，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，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，在他面前哭嚎说，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？
上帝生气了，要吃肉给你吃，一天两天整个月天天吃，每餐吃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讲话了。吃到从，你看圣经描述的非常的，哎呀，多么生动！吃到一个程度，什么？好，我们再看一下三十三节，预备，请。
肉在他们牙齿中间尚未嚼烂，
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最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哎呀，好吃啊！红烧乳鸽，哇，烤乳鸽，哇，清蒸乳鸽，哇，炸乳鸽，哇，炸吃吃。肉还没嚼烂呢，还没吞下去呢，就从怎么样？前面连上去，还没吞下去怎么样？就从鼻孔怎么样？所以意思说，这个肉呢，还没进到食道嘞，喷出来，看得到吃不到。吃到吃不进去，上帝生气了，上帝生气了， 神的怒气上升，带来了审判，火的审判，死亡的审判。但是这些人却阻止不了贪欲的心，这些人继续的贪，继续的抱怨。他说，我就给你肉吃，每天吃，吃到你想吐，吃到你从鼻孔里面 喷出来。你知道上帝给他们多少鹌鹑吗？这是鹌鹑，小小的，你们都吃过吗？ OK， 感谢主啊，这个我最近常吃鹌鹑。 OK， 小小的一只啊，像鸽子，但是又不是鸽子。然后上帝就用他的神迹，将用风把鹌鹑从海中刮过来。刮了多少鹌鹑呢？你知道多少鹌鹑吗？啊，圣经把它描述很清楚。鹌鹑有多少呢？半径20公里之内，所以直径至少40到50公里，一天的路程，明白吗？一个人一天走50公里、40公里，差不多吧。一天半径20公里，从你现在到哪里？到机场，从这边到机场，到 city 10公里，再到机场，从现在从 Chesswood 到机场，画一个圆圈，全部是鹌鹑，好不好？那有多少呢？1公尺高，有没有看过？满满的鹌鹑，从这边到机场画一个圆圈，然后呢，鹌鹑有1公尺，叠了1公尺高，两轴，一轴就是半截手，就两轴，好不好？这铁定是烧腊店老板，哎，好。上帝就直接把鹌鹑就刮过来了，哇，半径直径40公里，然后有1公尺高的鹌鹑满满的围绕在整个的大地当中啊，好不好？多可怕啊。这不是酒池肉林而已啊，这简直是鸟的世界吧。结果呢，每一个人都去捡，200万的人，每一个大大小小人都去捡，都去捡。然后呢，圣经也描述那个最小的小孩，最小最当中里面所有人捡的最少的，捡了多少你知道吗？最小的小孩，妈妈我有一只这样的小孩，你知道捡了多少吗？捡了22公升，就是像你家浴缸，就至少捡了浴缸，这样可以吗？最少的，我相信像这个 Robert 捡一定不止那么多了。他们连续捡了2天2夜的鹌鹑，然后呢吃啊，哇，清炖红烧，哇，药膳烧烤，什么样的方式都哇煮起来，然后把鹌鹑呢全部叠起来，房子里面叠，银饰周叠，到处都是鹌鹑，吃吧。可是可惜的是，还没来得及吞下去就喷出来，就死了。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，所以那个地方神就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，受了审判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就叫做贪欲之人的坟墓，贪欲之人的坟墓。好了，讲了那么多，讲到了抱怨，讲到上帝的怒气审判，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抱怨呢？或者是旁人的抱怨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，其实答案都在圣经里面的啊。首先我这边提到了代祷跟感恩，从哪里看到这答案呢？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代祷好不好？我们来读一下第二节，预备，请。
百姓向摩西哀求，摩西祈求耶和华，火就熄了。
在这里可以看到摩西听见百姓的抱怨，而他自己不但没有受到影响，跟着抱怨，然后他选择做了什么事？摩西做什么？
祈求耶和华。
他向神来祈求，他向神来祈求，其实就是一个沟通。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，其实抱怨也是一种沟通，祈求也是一种沟通。 百姓选择用抱怨的方式来沟通。我在想，每一种方式都是沟通啊。那么以前就有一个叫做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有没有听过啊？这也是一种沟通嘛啊。但是抱怨也是一种沟通，祷告代祷也是一种沟通。那么摩西就来求问耶和华，抱怨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，把垃圾倒给旁边的人，问题还在不在？记住啊，抱怨的人问题是没有解决的，问题是还在，然后他只是看到谁就跟谁念念念念念，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，或发表一下自己的独特的看法。可是一个正确的沟通，什么是正确的沟通呢？所以这边讲到摩西也是一个代祷者啊，他看到别人问题没有跟着抱怨，可是他就做了一个代祷者。正确的沟通就是跟我念一下，预备来，找对的人，用对的方式和态度找出解决之道，这叫做正确的沟通。发怨言是 惹神怒气的，发怨言就是让别人跟你一起跌倒的。可是当我们选择正确的沟通，我们就可以来真正的解决问题。好，接着下来我要做一点点示范。我们找好，我们做个示范。假设第一个示范，我对某位组员，好，小组嘛哈，我对我的同事，某一位同事，我的班里面某个同学不满，我找几个示范。来来，找 Tina 来，请你也出来，没关系。好，假设我们示范一下，这很实际的哈。来，转过来面对大家。OK， 好。假设这个在小组里面啊，我是组长，好吧？啊，不，再找一个组长来，上你来，组长。我做旁边示范说明。假设啊，这个是小组长，这是两个组员，或者是在你们的公司里面，他是你的经理，你们是同事，这样 OK 吗？你对某一个人不爽、不满，工作不做。那都是我做，然后呢他说了一些话不爽，他把我的男朋友抢走了。 okay， 假设 OK， 假设OK， 假设他对这个组员不爽，或对这个同事不舒服，或这个同学啊，考试都不给我看，都给别人看，我对他不爽。 OK， 好，那我怎么处理？请问他，如果你是他，他要怎么样处理他心中的不满、不舒服，对他的不舒服？怎么办？啊？哎，都不讲话。最简单，随便找几个其他组员、其他同学讲讲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都是他，这样 OK 吗？这是我们一般做法嘛？我们一定不找他讲。啊，我们得找其他的组员，这两个组员在这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有没有听过？机关枪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人该死，这样 OK 吗？可不可以接受？哎，都不讲话，可不可以接受？他如果不去找他讲，他来找他，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人多么不应该，多么，这样 OK 吗？赞成的请举手。这么少。那他如果找他讲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抱怨嘛，变成在发牢骚嘛，变成再来怎么样倒垃圾嘛。他们本来两个对他印象还可以的，明白吗？他觉得情力还不错啊，可是因为他是单方面讲他的想法，所以听久了，哦，这个好人，菲利姆是好人，一听对，这人不应该，明白吗？他本来对他的印象挺好的，但是因为他嘟，哇，在后面射了几枪，他就对他的印象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就不好了嘛，对他公不公平？结果 这种情形会发生的最后结果怎么样？整个小组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的，只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整个班都知道，只有这个同学不知道，整个办公室都知道，只有这个同事不知道。明白吗？请问有一天他会不会知道？他知道的时候会怎么样？跳起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甚至就离开了，或者就再反击回去，我找这群人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这不是我们一般的啊战略吗？哒哒哒哒哒哒，打了半天从来没有直接交火过，有没有？都是透过两群人，弟兄姊妹，可以解决问题吗？能不能解决问题？还是你们期待菲利牧师帮你解决问题？他期待他的同党刚帮他解决问题？不可能嘛，明白吗？我们只是不断的倒垃圾抱怨，把一些垃圾倒在我们的好朋友身上，你觉得对你的好朋友公平吗？对，人家说这就是朋友的用处嘛。吼，这种人不要交往。利用朋友，每天倒垃圾，把他当垃圾桶倒倒倒倒倒，哪有这种人？那到底他怎么样解决他的不满？他对他不满，他要怎么解决？怎么解决？最勇敢，很少人这样做，直接找他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一定很重要。前面先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，给我勇气，给我智慧，给我口才，不要让我说输他。这样 OK 吗 ？OK， 你一定觉得你有理嘛？他得罪你嘛？你可以跟神求啊，对不对？不要我去讲没两句被人家打回来了，太可惜了。OK。去之前先祷告，主啊，给我一个宽容心，给我爱心，因为我爱我的姐妹，但是她在无意当中伤害了我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找个机会，锦妮，方便吗？你请我喝咖啡？不，当然是我请你喝咖啡。对啊，轻松一点，然后就直接沟通嘛。有多少人会做这个事情？很少，这你们都很诚实 ，OK？ 不做这种事情举手，都与不举手，反正你们都哎。最直接、最有效的解决，就是找当事人，在祷告、在神的爱的前提之下，跟他沟通沟通嘛。锦妮，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弟兄？我举例嘛，对不对？同事也是一样嘛，但是假设好，来过来，假设他还是没有这个勇气，他觉得，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，他口才又那么厉害，我肯定讲输给他，然后呢，哎呦，我也怕讲错话，怎么办？很好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吗？这摆着不用多可惜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找小组长。抱歉，那位姐妹得罪了我，我觉得不太舒服，但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话，你方便帮我去跟她说吗？这样对不对？这样对不对嘛？
不对，
不对，不是叫你帮我跟她去说，是小组长，你可以陪着我们一起去跟她说吗？这样 OK 吗？我们常常是叫小组长，他得罪我，你跟我说，小组长就笨笨，哎，你得罪了 Tina， 嚯，整个小组就完蛋了。不要干这种事情，弟兄姐妹，笨笨的，直接找他谈。假设不很方便，找小组长一起去谈，三个人坐下，有一个证人、公证人，然后可以沟通一下嘛，好不好？这样 OK 吗？你们回去小组示范一下好不好？把这个问题挑出来谈一谈。啊，不要吵架 ，OK？ 谁对谁不爽，先祷告认罪，然后再一起谈 ，OK？ 所以最重要的是找对的人，用正确的态度，是因为爱的关系，是因为成全的关系，是相信中间有误会，我相信他不会刻意要伤害他， 那这样前提之下，我们彼此能够包容接受，这样子 OK 吗？好，第二个问题是不要动。我对我的小组长有意见，我对我的公司经理有意见，对我们的班代表有意见，怎么办？譬如说，好，我对小组长有意见，我觉得他带小组带的不好，带的太严肃，带的没有内容，没有料，带的反正铁定就是不好就对了。OK， 假设他对小组长不爽，他怎么办？你们怎么办？你们就赶快跟组员说 ：“Tina， 我们现在开始要为小组长祷告。小组长实在是无能，我们好不好为他祷告？”听起来好不好？好不好吗？我们不常干这种事吗？哎呀，这小组实在是快垮了，好不好？Tina， 我们最好每个礼拜禁食三天，为小组长祷告，让小组长有点 guts 啊，让小组有点智慧，让小组不要那么糊涂，让小组不要那么混蛋。我们还在一起祷告，主啊，还要认同性的认罪悔改。哦，我特别为山里认罪，他这么糊涂，哎呀，主啊，赦免他。哎，这样 OK 吗？这样哦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常干这种事，对不对？整个小组都在为小组长带祷，很努力的，大家都禁食三天，来小组的时候面黄肌瘦的。小组长说：“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了？”然后呢，全小组都怎么样？全小组都知道，谁不知道？小组长不知道。嚯、哦，他干得下去吗？这小组带得下去吗 ？OK， 那来回来。他对小组长不爽，有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非常好啊，就找小组长谈一谈啊。有没有人敢跟你们经理谈谈？你对经理不爽，来，你们对经理不爽的时候怎么处理？非常好啊，你在公司怎么对经理，你在小组就怎么对你小组长。OK， 你不要在公司一套，在教会一套。这是一个原则，基督徒一定要活出正常的生活信仰模式，不要在公司一套，在教会一套，神经病的，这会神经的。你在公司怎么样不敢对经理吼，你在教会不准对小组长吼，明白这意思吗？可是我们常在就在公司跟龟孙子一样，到了教会小组长，嘿，你们搞错。好，最理想当然就先祷告整理一下，组长你可以请我喝咖啡吗？不，我请你喝咖啡吗？跟他谈一谈，我私下的，不要在小组里面的公开的，小组长我想跟你谈一谈啊、哦，不要干这种事，私下的，珊妮我们可以聊一聊，我对小组有些想法啊、那么有些事情可以沟通一下，可这样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们也不会这样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还是没有勇气对他说话，他太会讲话，我一跟他讲他一定有很多理由，讲了半天我讲不过他，而且可能他讲了半天，也许你跟他谈，谈完以后他的答案对你是不满意的，怎么办？哦，非常好嘛，他上面还有一个区长嘛，方方 Robert 在哪里？你看在后面坐着，他就是坐在 supervisor 的位置上面，记住那个位置是 supervisor 的位置，就是看全场他的青年牧区到底 run 了怎么样。 OK， 假设你跟小组长谈了没有结果，小组长给你的答案，你的经理，你的那个班导，就是班代表给你的答案你不满意，你可以告诉他小组长说，小组长对不起，我今天很高兴跟你谈，可是你的答案，你给我的回答，我真的是不能够接受，或是我不能够明白，能不能再找一个人我们一起谈一下？那么基本上就由他去找 Robert 说，好，那我们三个一起坐下来谈，这样可以了吗？一定有路走，一定有路走， 不要走旁门左道，要走正确的路。这样 OK 吗？有没有问题？好，你在公司怎么对经理就怎么对小组长，可以吗？在公司怎么做对班带也是这样做。最后很严重的，我对牧师老板不满。好了，今天山里对我不满，教会怎么增长这么慢？教会有没有在做事？李牧师，你有没有在干活？你交代一下吧。我举个例 OK 啊，李牧师，你有没有常常这个要求太多啊？就 OK， 他对我有意见，或对教会的牧养运作有意见，他请问怎么办？赶快召集小组一起为李牧师进食代祷，是不是？最后全教会都知道，谁不知道？是的，全部小组全教会都在为李牧师的，李牧师走进来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哎，你们怎么看我的脸色都怪怪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被属灵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的。当他不舒服的时候，他怎么处理？他怎么处理？假设他是组员，假设他是组员，基本上他应该先跟小组长谈，小组长，我对牧师很不爽，这样可以吗？假设你是公司的职员，你应该告诉经理说，经理，我对老板很不爽，有没有这个 guts 讲？都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讲教会就可以了，教会有爱，没问题的。 OK， 他告诉组长说，组长，我对牧师有些事情不爽。当然如果他可以做一些解释就说明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如果他的解释他说我不能够接受，怎么处理？你要告诉组长说，组长，你的解释我不能够接受，那你说，那我可不可以找区长一起来跟你讲，可以吗？比如说他就找 Robert 过来谈，最后 Robert 也过来谈了，你先不要过来，你就假设站在这里，三个人谈了，还是对牧师不爽，你们的答案我还是不爽，怎么办？区长就会把我找来嘛，区长就说，那李牧师你还是来一趟，因为我试着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。你说为什么他就不干脆就直接来找我不就结了吗？是不是？有没有？他上面有小组长，有区长，再有牧师，他说，那他干脆直接来找我吗？不是很好吗？其实不对的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我们有阶级之分，是因为他的问题可能也是他的问题。当他回答他的时候，他都不满意，表示他回答的不好，表示他并不真的清楚李牧师发生什么事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他解释的时候他不满意嘛，这是好事。至少他说，哎，那我去了解一下李牧师到底每天24小时在干什么，他就可以了解一下嘛，他来跟他说明一下。那说明还是不满意，找区长来说明，哎，还是不满意，表示他们对我的状况并不是很清楚，明白吗？最后我来了，我来说明，有两种，一种是满意，一种是不满意。我说我到底在干什么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最后他当然满意，事情结束。如果他还是不满意呢？还是不满意呢？还没那么快，我们还有个圣工联席会，明白吗？就是我们要这个事情就进入到圣工联，就是一般公司叫做董事会去了。就说你今天聘用这个李牧师到底是对的还错的，明白意思吗？董事会你聘用这个总经理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，就这样去沟通啊，这样的话你才不会乱掉嘛，那公司才有运作的次序，每一个人也清楚大家在做些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给他拍拍手，谢谢他们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坐。抱歉占用大家那么多时间，但我做这示范是很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人跟人在一起确实有很多的误会，因为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想法、不同的期待、不同的要求，都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但是当我们懂得沟通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去抱怨、去得罪惹神。所以最后抱歉， 我还是鼓励每一个人有个属灵同伴或属灵导师，这个部分我先不讲了。最后是感恩。好，我们把这两节经文，三节经文很快的念一下来。好，预备，请。这玛纳仿佛圆锥子，又好像珍珠，百姓周围行走，把玛纳收起来，或用磨，或用臼捣，煮在锅中，又做成饼，滋味好像新油。夜间露水降在营中，玛纳也随着降下。圣经为什么特别来说明玛纳？而且记住，他放的位置是在那些人在讲埃及多么好的时候，上帝特别把玛纳放在这里，就是让我们懂得感恩。弟兄们，感恩玛纳类似这样白白的，像珍珠，像个种子，那么他可以他去捡的哈，就不用去耕种，可以直接捡来，他可以做成饼，磨碎了以后有橄榄油的香味，上帝就用这个玛纳在他们养了他们40年。所以解决发怨言，不得罪人，不得罪神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感恩。我们不要老是看到没有的，看到不好的，我们如果常常看到好的，看到已经有的，基本上抱怨就不会存在。可是如果我们老是看到不好的，老是看到不足的，老是看到别人有的我没有的，我们就常常会觉得不公平。我求主帮助大家，透过今天这样的信息，让我们整个教会，我们都是一个没有贪婪，是一个不抱怨的，是一个懂得正确沟通，是一个懂得怎么样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。阿们吗？好不好？时间外我今天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一起起立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我们先为